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0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威严与正信》。明慧网2015年5月10日发表了油画《这是我们的师父，你现在赎罪还来得及》和相关简介。看完油画和简介之后，对我触动很大，使我找到了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也深受启发。其一，看到了当世大法弟子的临危不乱、处乱不惊的心态，和作为一名正法弟子不容侵犯、不允许任何生命对大法弟子犯罪的威严，以及对师父、对大法的金刚正信，和对前来迫害的警察的大善大忍和宏大慈悲。这是我们的师父，你现在赎罪还来得及。从此大法弟子身上体现了一个令一切邪恶生命解体、令一切不法之徒胆寒的正字，没有畏惧，没有怕心，也没有一点自我，没有一丝动摇，坚如磐石，金刚不破。记得我还听说一名同修正念抵制警察非法抄家的事例。该同修有一天正在家中，当时当地派出所警察闯到家里进行抄家，所长伸手要开一个柜子，因柜子里有大法书籍等物品，该同修一掌拍在柜子盖上，大喝一声：不许乱动，这是你家我家。所长急忙把手缩回去，连声说：你家你家。于是带着来的警察都走了。大法弟子堂堂正正、理直气壮，一声断喝，使邪恶因素灰飞烟灭，使邪恶的迫害化为乌有，可谓一正压百邪，转法轮。这也使我想起一件令我感动而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是我在明慧网上看到的相关报道。2008年2月底，本省一位从监狱回来的大法弟子，为了谋生，在街边做小生意，同时讲真相救众生，结果被一便衣女警有意构陷，遭到绑架和劳教，被送到某劳教所关押迫害。该大法弟子到那儿就继续绝食反迫害，不到3天就被迫害致死。去世同修的妻子没有就此作罢，根据掌握的证据和多重疑点，直接到省城起诉了该劳教所，要求严惩凶手，追究相关人员和劳教所的责任。该事件惊动了该大法弟子所在地的公安、司法等部门，也惊动了劳教所和省司法厅。结果他们在省城找到了该大法弟子的家属，面对重重压力和阻碍，家属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只要我活着， 我就要一告到底。几经波折和坎坷，最后听说该大法弟子家属获赔18万元。该案例在大陆也是十分少见和难得的。这件事也大大的震慑了恶警和恶徒，震慑了劳教所，使恶人恶警有所收敛，有所顾忌，不再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也使那里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减轻了对大法弟子的高压和迫害。这一切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放下生死而展现的威严和正的力量。我想一名家属，一个常人，为了维护正义，为了维护权益，为了讨还公道，为了惩罚凶手，尚能放下生死，将生死置之度外，作为一个修炼人，还有什么可放不下的呢？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好呢？回首10多年的修炼和正法历程，无论在一开始的425万人上访中，在99年720以后的进京正实法中，在平时的讲清真相、劝退救人中，在点点滴滴的同化大法、正实大法中，还是在今天的风起云涌、势不可挡的溯江大潮中，以及面对生死的考验与过关中，我们都应该展现出对师对法的坦荡与正信，展现出大法弟子的威严与慈悲，展现出作为神的使者的伟大境界与风范，理智清醒，正念正行，信师信法，神在人中，践行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和使命，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认认真真的学好法。师父告诉我们，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刚才讲的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放松修炼，千万不要放松学法，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以前没学好，今天师父又给你讲了一遍，你回去之后一定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思想不要溜好。选自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自己从得法到现在，虽然转法轮看了100多遍，师父各地讲法也学了若干遍，但是自己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认真的学好法。特别是从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残酷迫害之后，自己不但放松了修炼，放松了学法，更没有认认真真的看书修炼，不只是学法时思想溜号，而且心性越来越差，人心越来越多，是慈悲的师父在讲法中再一次点悟自己，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儿戏。那么自己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师父安排的路，抓紧时间认真学好法，修好自己，找回自己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状态。于是在我们学法小组，我跟同修建议开始背法，目的是希望大家在认真学法和背法的过程中共同精进，达到修炼如初的那种精进状态。背法也是一道心性关，在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或周围经常接触的同修，过去能坐下来静下心来坚持背法的寥寥无几。一提背法，一般老年同修会说我年龄大了记不住，年轻的同修会强调自己上班学法时间少，没有时间背，会有同修认为背法会占用很多学法时间，影响自己面对面的讲真相做三退等等。当然不只是同修有这想法，自己在背法前也有这种常人的观念。后来通过背法，我认识到这些阻碍背法的想法、人的观念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就像师父讲的，还有一种强大的业力对修炼者影响非常大，叫做思想业。人活着就得思考， 由于人民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也是一样。当人要修炼正法时，就要消业，消业就是把业消灭转化，当然业力就不干，人就会有难有阻力。选自转法轮。因为我们是正法修炼，所以在学法时，无论是看书、读法、背法，就是在同化法，装进头脑中的都是法，都是正的生命。那么当自己要背法时，思想中出现许多想法，说出的话如年龄大了记不住，上班学法时间少没有时间背，影响讲真相做三退等等，其实这些想法和观念都不是真正的你自己，是思想业力对你学法的阻碍。思想业力怕你把它消灭。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背法首先要嘴在读，眼在看，耳在听，脑在记，而且还得一遍接一遍的念。那么在这反复的读看听记的过程中，装进头脑中的都是好东西，都是法。但是你在常人中为了名利情产生的思想业力，它会采用各种方法干扰你，让你记不住，大脑突然出现坏念头，或身体出现痛了痒了等等。那么自己在这反复的背法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的把自己头脑干扰背法的思想业力消灭。如果自己能正念排除它，反对它，并坚持背下去，就是在承受思想业力的干扰，同时师父的法身也会帮助消去大部分这种思想业。从另一方面看，那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舍，自己舍去了不好的东西，思想业力，但是不是出现这一次思想业力的干扰，自己心性提高了，今后背法思想业力的干扰就没有了，它还会出现不同方面思想业力和执着心以及不同程度的干扰。只要自己能持之以恒，排除干扰，坚定地把法背下去，就说明自己能分明好坏，也是明白了、悟到了自己在不断的背法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同化法。大家想想，背法的过程中提高心性的观，包括德、忍、悟、舍等方面，是不是都有了？所以说是给你设的一道提高心性的观。背法也是修去执着心的过程。我还体悟到，背到哪一讲的时候，都有相应的没有修去的执着心或隐藏心底执着不放的心表现出来，同时也有针对要去那颗心的关要过。例如当我背到转法轮第六讲的练功招魔这一节时，那几天在自己的思想中反映出来的色欲心非常强烈，无论在学法练功还是上班工作时，思想中会突然间冒出一些过去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那些黄色剧情，有时还会头脑中情不自禁地演化出一些色情场景，霎时间色欲之心越来越膨胀，好像隐藏心底的执着心一下暴露出来了。本来我背到练功招魔这一节时背得很认真，其中的我不是一般的人，我是练功人，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我是修法轮大法的，选自转法轮。读这段法为了在自己头脑中加深印象，多背了若干遍，可是那为什么色欲心不但没去，反而色欲之心越来越膨胀呢？师父在讲法中说，我讲了，我们这一法门是直指人心，不是从物质利益上使你真正的失去什么，恰恰相反，就是在常人这种物质利益当中去磨练你的心性，真正提高的就是你的心性，你这颗心能够放得下，你就什么都能放得下，在物质利益上叫你放，你当然就能放得下，你的心放不下，你什么都放不下。所以真正修炼的目的是修那颗心，选自转法轮。这时我悟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我的色欲心原来表面上放下了，但我的心还没有放下，所以在背法的时候遇到没有修去的执着心，它就会暴露出来了。只有认真学好法，才能真正提高心性，修去执着心。背法不仅要静心，更要正心。在背法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在背法时静不下心的时候，背得很慢，能静下心来背得很快，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自己渐渐起了贪多求快的心，背法就像囫囵吞枣似的背下来，竹筒倒豆般的背出来，天字辣字更是屡见不鲜。 在别人看来，自己背得挺好，背得挺快，可我自己就像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自己不是在法上提高了，而是掉下来了。为什么呢？师父讲，咱们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要是给你多加一个其他元件，你说这个电视机会什么样？马上就坏了，就是这个道理。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讲得明明白白，把师父苦口婆心的教诲当作耳旁风，学法流于形式，不是认真学好法，而是糊弄事。在背法时添字落字看似小事，其实这和师父讲的电视机里边这个电子元件多加一个少装一个，电视机马上就坏了，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如果自己背出的法添字落字习以为常，那还是师父的法吗？那是敬师敬法吗？所以我认为不能够把宇宙大法修炼严肃正确对待，人做人事也就是自己心不正造成的结果。通过近一段时间的背法，我悟道，首先自己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学法修炼，心一定要正。其次，背法不仅要静心学法，更是要认认真真地学好法，思想纯正了，心性才能提高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每一次放下都是一次升华，在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自己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的宏大慈悲和细心看护，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里想和大家交流自己在放下自我方面的粗浅认识。在六七年前，有同修找我做一个项目，主要是制作一个能在电脑上播放的真相小光盘。同修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我在同修提供的模板上进行删减和修改，难度不大，没过多久便做出来了。送给同修后，同修心里一直觉得有很多东西不完善，有些粗糙，但是要制作出一个精美的光盘，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还要设计画面和具体的真相内容，这对我来说难度太大。同修没有提出制作新光盘的想法，自己做还是不做呢？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当静下心来，发现这种犹豫后面是潜藏着的人心，怕麻烦，怕困难。我想，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在困难面前退缩呢？况且这关系到救度世人的大事，应该自己主动去承担才对呀。想到这儿，顿时感觉心中一片清亮。要把光盘做得更完善更精致，能让人珍惜，需要从设计和布局。我开始很用心地搜集可以用的素材，同时开始构思界面和要展现的真相内容。因为做这件事的心态纯正，很快收集了很多有用的素材，界面布局和构图也随之有了思路。整体的思路清晰后，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光盘无论从界面到内容基本达到最初的想法，自己感觉还是不错。我把这个光盘送给了同修，满以为同修会很认可，但是一直没有反馈。我明白了，是自己的欢喜心和想听表扬的人心，让这个光盘没有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时间又过了三年多，一位协调同修发现这个光盘的内容很好，想让它发挥救人的作用，联系到我，让我再进一步完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告诫自己，这一次一定要纯净自己的心态，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自己的能力也都是法和师父赋予我的，有什么值得欢喜的？自己做不好才是有问题。 在制作过程中，一发现有人心冒出，马上抓住这个念头，不断清除这些人心和干扰。人心放下后，自己的思路也更加开阔，整个光盘的内容和画面设计又有了很大的提升，整体效果比上一次的更加精美。当协调同修看到修改后的内容后，赞不绝口，并把这个光盘大面积的在高校和机关单位等处发放。围绕光盘的修炼还没有结束，有一天我看到明慧网关于光盘内容的讨论文章，同修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致，我内心很矛盾，是坚持使用自己的光盘，还是用别的同修提供的光盘呢？感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问题呀，这个光盘也可以作为明慧网光盘的补充啊。但是心里的那股别扭劲儿提醒我自己在哪方面有问题了。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突然有一天师父点悟我自己还是在旧法里的思中打转啊。我一下明白了自己不愿放弃这个光盘背后的人心，不是因为光盘内容本身，而是觉得这个光盘是自己花了很多心血做的，不愿舍弃，不愿放下自我。这让我明白了一点点为什么宇宙中旧势力那么固执地守着自己那点东西不放，找种种借口维护他们认为珍贵的那点东西，不惜用众多生命的未来干扰正法。明白这层法理后，放下了维护自己的私心，内心顿时轻松无比，也体会到其他同修站的基点和想法比自己更好。在人中修炼，需要放弃人心，走出人的框框才能升华，才能体会和感受到法理的深邃和精深。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电子送达控告状、网页录音、传真举报、高检高法、中纪委诉讼举报网站。明慧网2015年6月22日发表的《建议以多种方式送达诉将状》一文中，网络投递部分只提到最高检察院官网上有专门提交控告信的网页，其实最高法院也有网上提交控告信的专门网站，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网址 http 前双斜线 111.205.123.169-8080 前斜线 ssfww 前斜线。中纪委举报网站地址 http://www.12388.gov.cn/。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 http://www.12309.gov.cn/nicdefault.html。 注意，如果登录高检或高法网站有困难，可能是浏览器设置问题，请参考明慧文章图解如何到最高检察院官网上提交控告信。起诉步骤，点击诉讼业务按步骤进行即可，包括预约立案、案件查询、电子送达等。请注册登录后，按照网上提示的步骤填写后提交即可。法院会发送签收电子文书通知短信，该短信中的签名码一组16位数字组合，或者6位的数字与字母组合， 可以在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网上查阅和电子文书下载签收。常见问题：问，电子送达有怎样的法律效力？答，民诉法中规定电子送达与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传统方式有同等的法律效力。问，签名码是什么？用在哪儿？答，签名码是一组16位数字组合，或者6位的数字与字母组合，包含在法院发给您的通知短信中，用于签收电子文书。问，电子文书下载签收后在哪儿找？答，电子文书会保存在您下载时选择的目录中，如果忘记可以搜索电子送达。问，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短信？答，可能被手机安全软件过滤。请将10690049-8311添加至安全软件的白名单中。附言：最高检察院官网上有专门提交控告信的网页，但仅限于对职务犯罪的举报。方法是首先进入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网址 http://www.12309.gov.cn/nicdefault.html。 首先会要求提交人同意一些条款，内容主要是要求提交的内容要真实及明确权利义务等。点同意后就正式进入提交页面，再按相应项填写姓名、地址、正文等等，有星号的是必须填写项，最后提交。提交成功后可拍照或截图保留当时成功提交的页面留底为证。最高检察院录音举报、传真举报方式。我们地区同修的一个溯江控告状在7月2日发出，7月3日一早就到了北京，然后就在北京的邮件中心滞留到今天。我7月8日下午2点多钟给最高检打了个电话，控告类的要拨12309，拨过去人工接听一直忙，所以我选择了按键2录音控告。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还有个控件3是传真控告，有传真机的朋友可以试一下，估计就可以省去跑邮局的时间和费用了。我没有传真机，所以没试，希望有谁试了反馈一下。录音举报后有一个录音密码是查询用的，半个小时后输入密码查询，答复是您举报的线索正在受理，请耐心等候，我想过2天再查查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坚持不懈，多种方式控告恶手。目前的溯江大潮势不可挡，已经是一个大的天象，江泽民已是热锅上的蚂蚁，吓得要死。也有些江派的残余势力手中还有一些权力的，出于不想覆灭，势必要做一些垂死挣扎的表演，对各地邮寄溯江状要做一些手脚，企图阻挡溯江大潮。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有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干扰，有些地区有绑架学员的，但是他们也觉得理亏，也知道是违法，所以绑架后又放人了。有些地区控制邮局不给邮的，有的地区邮到中途被劫持的。我们地区就有6月30号邮的，一查询还在北京航空站呢。有的地区邮局当时给办，但中途不知去向。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有的学员觉得不能邮就不邮了，放弃了。 也有的游出去了，觉得高检高法没收到，就没有上网给明慧王备份。坚持不懈，多种方式的做。我觉得正念要强，出问题了需要我们去讲真相了，不要放弃，继续游。同修们说得好，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不能游，我到其他地方去游，邮政不给邮，我走韵达去邮，快递公司不止一家。有学员说高检高法只做邮政的，其他的不给立案，我觉得只要去做就没问题。也有很多同修通过其他快递公司邮到的，而且除了快递还有各种邮寄方式，即使邮递方式不顺利，还可以上高检高法的网站举报，录音举报等等。如果哪也邮不了，还有同修直接上北京去递交的。这么多人告他，自然对邪恶是巨大的打击，也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让跟随犯罪的人闻风丧胆，有机会重新反省。只要诉状已寄出，就应上明慧网备案。如果控告状被截在半路了，觉得高检高法没收到，有的学员就没有发给明慧网了。我认为被他们截了，那是他们的问题，他们已经违法了。只要邮出去了，我们就要上明慧网备案，因为这是江泽民犯的罪证，国际社会还要调查取证，我们把邮单保管好，过后还要去找他。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每一次放下都是一次升华。在十几年的修炼路上，自己的每一步都渗透着师父的宏大慈悲和细心看护，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在这里想和大家交流自己在放下自我方面的粗浅认识。在六七年前，有同修找我做一个项目，主要是制作一个能在电脑上播放的真相小光盘。同修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我在同修提供的模板上进行删减和修改，难度不大，没过多久便做出来了。送给同修后，同修心里一直觉得有很多东西不完善，有些粗糙，但是要制作出一个精美的光盘，需要投入很多精力和时间，还要设计画面和具体的真相内容，这对我来说难度太大。同修没有提出制作新光盘的想法，自己做还是不做呢？我犹豫了一段时间，当静下心来，发现这种犹豫后面是潜藏着的人心，怕麻烦，怕困难。我想，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在困难面前退缩呢？况且这关系到救度世人的大事，应该自己主动去承担才对呀。想到这儿，顿时感觉心中一片清亮。要把光盘做得更完善、更精致，能让人珍惜，需要从设计和布局。我开始很用心地搜集可以用的素材，同时开始构思界面和要展现的真相内容。因为做这件事的心态纯正，很快收集了很多有用的素材，界面布局和构图也随之有了思路。整体的思路清晰后，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光盘无论从界面到内容，基本达到最初的想法，自己感觉还是不错。我把这个光盘送给了同修，满以为同修会很认可，但是一直没有反馈。我明白了，是自己的欢喜心和想听表扬的人心，让这个光盘没有真正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时间又过了三年多，一位协调同修 发现这个光盘的内容很好，想让它发挥救人的作用，联系到我，让我再进一步完善。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告诫自己，这一次一定要纯净自己的心态，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自己的能力也都是法和师父赋予我的，有什么值得欢喜的？自己做不好才是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一发现有人心冒出，马上抓住这个念头，不断清除这些人心和干扰。人心放下后，自己的思路也更加开阔，整个光盘的内容和画面设计又有了很大的提升，整体效果比上一次的更加精美。当协调同修看到修改后的内容后，赞不绝口，并把这个光盘大面积的在高校和机关单位等处发放。围绕光盘的修炼还没有结束，有一天我看到明慧网关于光盘内容的讨论文章，同修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致，我内心很矛盾，是坚持使用自己的光盘，还是用别的同修提供的光盘呢？感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问题啊，这个光盘也可以作为明慧网光盘的补充啊，但是心里的那股别扭劲儿提醒我自己在哪方面有问题了。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突然有一天师父点悟我，自己还是在旧法里的丝中打转啊。我一下明白了，自己不愿放弃这个光盘背后的人心，不是因为光盘内容本身，而是觉得这个光盘是自己花了很多心血做的，不愿舍弃，不愿放下自我。这让我明白了一点点，为什么宇宙中旧势力那么固执地守着自己那点东西不放，找种种借口维护他们认为珍贵的那点东西，不惜用众多生命的未来干扰正法。明白这层法理后，放下了维护自己的私心，内心顿时轻松无比，也体会到其他同修站的基点和想法比自己更好。在人中修炼，需要放弃人心，走出人的框框才能升华，才能体会和感受到法理的深邃和精深。
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边请听湖南大法弟子袁荣的文章。610查询速将一事，大法弟子讲真相好时机。据悉，近日河北、湖南等地一些市级县级610防范办、综治办、街道办事处、派出所、政法委等单位人员就当地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一事打电话或登门询问大法弟子，说是大法弟子寄出的部分诉状已转至当地610等部门。我们当地同修就此事展开了交流。今天上午，湖南一位大法弟子接到了当地610办打来的电话，来电问：你是某某某吗？答：是。你是谁？610办。你向最高检写了一封信吗？是。怎么？核实一下，是你自己写的吗？是。有什么问题吗？你的信高检退回来了。为什么？涉及政治。同修再问，对方就挂电话了。据悉，我们当地发往高检的控告状大部分退回到县级了，是否高检退回的或是610等有关部门之前扣押的，尚不能确定。尽管如此， 就610等单位打电话询问一事，我们当地部分同修切磋了一下。一位同修说，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发往高检的控告书那边开始有动静了。今天上午有四五位同修接到了610办的电话，我们的控告书也是要求最高检立案起诉大魔头，还我们师父清白，还大法公正。所以尽管目前有组织，他们还没有按正常法律程序调查，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大法弟子讲清真相，尽量去救度那些还有点善念的生命的机会。伟大的师父用魔打的慈悲再给世人留下一次得救的机会，也是给大法弟子的圆满树立更高的威德的机会。几位接了电话的同修讲了接电话的过程，从1999年720到现在已经16年了，邪恶的因素也少之又少了，他们也起不了什么迫害的大浪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更不应该存在怕的因素。这是一个向610办讲清真相的好机会，其他时候我们到哪去讲都会被赶出来，这次是他们打电话来，我们就利用接电话向他们讲真相，因为他们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接着一位同修说，对，我们各乡镇的同修回去今晚就与同修们切磋，这是一次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也是使世人都明白这16年来江泽民为首的犯罪集团成员是如何利用手中权力凌驾于宪法之上，导演制作了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嫁祸法轮功，控制媒体对法轮功大肆栽赃污蔑欺骗世人的，甚至活体摘取大法弟子的器官。中共从中央到地方所有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610办公室属非法机构，无权干涉国政和法律，无权干涉公民信仰，此机构参与迫害的成员已构成犯罪，再不给自己找退路就太迟了。又一位同修说，这一次也是对我们大法弟子的检验，看到这一切我真的很感慨，从全国起诉江魔头开始至今已近两个月，本地同修都在发挥各自的特长，都在认认真真地做好这一件大事。从不知道怎么起笔到现在能够有序地完成一份份控告状，当然更得感谢明慧网上为起诉大魔头而一次又一次提供模板及塑浆材料的同修们，所以我们也会更加努力，尽量做得最好最快。我们大法弟子不但要起诉他，而且我们更应该借此机会找回更多昔日同修一起加入到塑浆中来，甚至我们的家人都应该加入这一行列。16年来由于江氏集团铺天盖地的谎言造谣迫害，只是世人对大法产生了很多的误解与仇视，使我们的家人时时处于极度的惶恐中。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造成千万个和睦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使得一些本来还有善念的人在这场迫害中，在谎言的欺骗下推波助澜犯下大罪，救度其中还有善念的人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的同修都珍惜师父给大法弟子树立威德的每一次机会，全面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该救度的众生。
同修，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为什么游记塑僵壮受阻？我和大家切磋一下，找一找自己的那颗心。在于推动天象变化，把迫害大法的恶手江泽民推上历史的审判台，让众多的公检法司等人员及被谎言毒害很深的广大民众明白，他们这么多年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了法，犯了罪，让他们尽快醒悟，赎罪得救。这是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在整体配合帮助同修中，我自己的善心责任心都不够，顾虑埋怨怕麻烦。我知道有些是人的观念，有些是旧势力打进思想中的干扰，我都一一的发正念清除。我们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也发现有不少这样的同修，由于人心的作用，在写自己受邪党迫害时避重就轻，没有把当时受的严重迫害写出来，只是像完成任务时的轻描淡写的写几句。也有的说，人家把我抓去关起来，又没打我，没有迫害我。还有的同修诉僵状由同修帮着写好整理好了，他看都不看内容是怎样的，就拿去邮递，快递交了没受阻就万事大吉，连这方面的正念也不发了。更有甚者，看形势观火色，跟人学，听说邮局警察干扰，写好的信也不想办法去交了，还叫其他同修别去邮，慢慢来等等。各种人心使整个邮递诉僵状过程被旧势力钻空子，这条路师尊早给我们铺垫好了，不是只说说，而是要在法上实实在在去走去做，才是真信师信法。希望同修们能整体齐心协力推动天象的变化，全国起诉江泽民，让众生都得救。选自文章就邮递诉僵状的情况与同修切磋。一直以来，我以为起诉江魔头只是海外大法弟子的事情，因为他们所处的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我也知道在国内曾起诉江魔头的大法弟子所承受的生命的迫害是如此的惨烈，所以从未想过大陆大法弟子这样大规模的堂堂正正的走出来，自己堂堂正正的走出来起诉他，把他推向正义的历史审判台。随之而来，很自然地在脑海中闪现出师父的两段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师父在经济要旨挖根中说，你们不能总是让我带着往上走，而你们自己不走，法讲明了你们才动，没有讲明你们就不动或反向动。我不能承认这种行为是修炼，关键时我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修炼是严肃的，差距拉开的越来越大了，修炼中加上任何人的东西都是极其危险的。其实能做一个好人也可以，只是你们要清楚，路是你们自己选择的。我明白了这一步的历史意义，这就是所有真修弟子的历史使命啊，从头到尾正实法救度众生，由我们开始，由我们结束，我们才是这一场历史大戏的主角，怎么能被动的随波逐流呢？那种观望，那种徘徊，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的正念吗？我静静的在内心中问师父，师父的一句话，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营二怕啥》，就在我脑中闪现出来了。而且当晚背法的时候，刚好背到，我们讲法轮大法，修炼我们这一法门，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选自《转法轮》。这下我彻底明白了，塑僵是师父要我们走的路，更是一个彻底放下生死、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极其重大的关键之路。因为内心深处有一种极为明白的感受，就是塑僵这件事，就是师父把结束迫害的主动权交给了我们，交给了大法弟子，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的把正视法的机会给了所有大法弟子。师父在各地讲法三， 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如果这场迫害叫人给结束了，大法弟子多丢脸，我们没有证实法，没有从迫害中树立起威德来，我们大法弟子没走出我们的路来。而全球大法弟子，特别是以大陆大法弟子为主体的素江大潮，不正是师父给我们堂堂正正的在人世间结束这场迫害的最好的方式和机会吗？选自文章关于素江的一点体会。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